为什么机器人行业有这么多开源模型？这是做慈善还是钱太多烧得慌？为什么机器人开源模型能够打败谷歌？这背后是谁在下怎么样的一盘大棋呢？二月前后，小米、蚂蚁、阿里达摩院、宇树纷纷发布机器人开源模型。再往前，英伟达在 CES 上发布了 Groot N1.6， 把自家号称世界首个开放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又再度升级。
Not only do we open source the models,We also open sourced the data that we use to train those models.
这些个消费电子公司、互联网巨头还有芯片帝国最近啊，都一股脑的把机器人的大脑拿出来免费给全世界用。机器人开源模型的生态当中有什么样的心机和万亿美元压住的博弈呢？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硅谷101，我是陈倩。那这个视频啊，我们就来继续聊聊机器人系列。之前我们机器人闭源模型那期分析了如今具身智能通用的 VLA 模型，拆解了特斯拉、Figure 这些闭源巨头的不同路线，以及他们如何用硬件和数据优势构筑护城河。而这个视频啊，我们与全球顶尖具身智能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深聊之后，来扒一扒开源算法路线中的核心玩家和关键的技术领军人物们。同时呢，我们来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哈。第一，这些开源模型分别走了什么样的技术路线，为什么能够挑战巨头？第二呢，开源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是真开源？什么是假开源？那么第三，开源模型生态是什么样子的？面对特斯拉这样的竞争对手，开源社区拿什么来打？那么接下来的视频啊，我们就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开源模型派别中 ，VLA 模型依然是主流。简单来说，就是让机器人看到周围环境，听懂你的指令，然后做出正确的动作。那目前啊，开源 VLA 模型大致可以分为四股力量。第一是学院派，参数不大，但能以小博大，代表模型是 OpenVLA 和 Octo。第二呢，是巨头生态派，不只做模型，还布局整套工具链，代表是英伟达的 Groot N1 和谷歌的 Gemini Robotics。第三呢，是创业公司与中国力量，包括自变量、OpenMind、小米、蚂蚁等等。第四呢，是技术极致派，追求极度精度和泛化能力，代表模型是 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 PyZero。那这几个派别啊都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来说说学院派。OpenVLA 的一战成名啊发生在2024年的6月。这个只有70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在29项机器人操作任务中全面击败了顶流谷歌 DeepMind 的 RT2X。RT2X 呢有550亿的参数，是 OpenVLA 的8倍大，背后占着整个谷歌的算力和数据资源。但结果是啊， OpenVLA 的成功率比 RT2X 高出 16.5%。 那 OpenVLA 凭什么以小博大呢？凭的是一个很聪明的架构设计，两个视觉编码器加大语言模型。对于谷歌 RT2X， 因为它只用了一个视觉编码器，你可以想象成啊一个超聪明但什么都自己做的人，能力很强但是信息处理效率更低。而 OpenVLA 用了两个视觉编码器，相当于有了两双眼睛。第一双眼睛啊叫做 DinoV2， 负责理解空间关系；第二双眼睛叫做 Scikit-learn， 专门理解语义和常识。然后再由当时的开源大语言模型 Llama2 充当大脑，把空间信息和语义信息融合起来，处理指令和推理。简单来说， OpenVLA 像一个三人小团队协同作战，把两类信息物理隔离，各自优化，再统一决策，整体反而更强。这突然让我想到一句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哈。那这个架构证明了，在具身智能领域，单纯的大并不代表聪明。OpenVLA 还有一个数据集的优势，叫做 OpenX Embodiment， 那这也是开源生态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优势哈。我们这里呢，先留一个悬念，一会儿详细来讲。那另外 OpenVLA 还在动作表示方式和训练策略上是做了优化，所以呢他这次对谷歌的胜利啊靠的就是数据加架构加训练策略的一个综合结果。而且呢 OpenVLA 在胜出之后呢是彻底开源，代码、模型权重、训练脚本全部公开。那这样的开放姿态呢让整个行业都非常兴奋哈，开始各种后续的优化、推理、加速和微调。那么这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开源故事，能够用创新的方式去以小博大，然后呢撬动整个技术领域的后续工作。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开源路线 Octo。 如果说 OpenVLA 代表规模化开源，那么 Octo 呢就是普及型开源。那这是啥意思呢？我们知道哈，机器人算法的 泛化性是个很大的挑战。之前的标准做法呢，是需要针对特定的机器人呢，用特定的数据集来训练策略，但你换一个机器人，换一个环境，就要全部的去重新来训练。而一些开源社区的大牛们啊，就希望去实现通用机器人模型。也就是说呢，通过比如说 ZeroShot 这样的技术，将模型扩散到广泛的机器人和场景当中去，这样的路径呢被称为是通用机器人策略，而 Octo 就是其中的代表。Octo 只有数千万参数，比 OpenVLA 的规模更小。它是一个基于 Transformer 的扩散策略模型，设计强调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支持多种机器人平台和传感器配置，并能够通过微调快速适应新的观察和动作空间，这使得 Octo 可以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机器人学习场景。Octo 的定位呢，不是最强，而是人人可用，希望呢给开源社区去提供一个更轻量、可以快速适配的通用策略基础模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开源生态的巨头们，特别是英伟达和谷歌。2015年3月的 GTC 大会上，黄仁勋亲自站台发布了 Groot N1， 号称世界首个开放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到2026年1月的 CES 上，已经迭代到了 N1.6 版本。Groot N1 采用双系统架构，一个基于视觉语言模型的 System 2 负责慢思考，理解环境，解读指令，做出规划；一个基于扩散 Transformer 的 System 1 负责快思考，以高频率把规划转化为精确的关节动作。两个系统端到端联合训练，紧密耦合，22亿的参数、模型权重和代码都公开了，不少头部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获得了早期使用权。而且英伟达不止给模型，还给了整套生态，用 Omniverse 做数字孪生，用 Isaac Sim 生成合成训练数据，用 Cosmos 生成视频数据，用 Newton 物理引擎做仿真，整个一条龙服务。那谷歌在机器人通用策略上也在持续的布局，早期的 RT1 开源了代码和数据，但后续更强大的 RT2 以及之后的 RT 系列呢，就变成闭源模型了，并没有对外开放。而最近啊，谷歌也在加速，2025年是发布了 Gemini Robotics 系列模型，还挖来了前波士顿动力首席技术官 Aaron Saunders 担任硬件工程副总裁。DeepMind CEO Demis Hassabis 把这个愿景啊称为是机器人界的安卓，做通用的机器人操作系统，让 Gemini 成为各种机器人的大脑。在2026年的 CES 上，波士顿动力和谷歌 DeepMind 宣布了战略合作，将 Gemini Robotics 模型整合到 Atlas 人形机器人中。联合研究即将在两家公司的实验室展开。谷歌从开源到闭源，再到想要打造机器人界的安卓，这个赛道转换有点快，野心有点大哈。但是它绝对呢是机器人行业的最重要玩家，我们也拭目以待它的下一步动态。好，那我们接着来说另外一个派别，就是创业公司和中国玩家。那中国在开源具身智能领域的参与呢正在加速，而且呢态势呢正在从单纯的跟跑向参与定义规则转变。小米在2月12号刚发布的小米 Robotics Zero， 47亿的参数，用 MOT 混合架构把大脑和小脑分开，改善了 VLA 模型普遍存在的推理延迟问题。模型开源在消费级 GPU 上就能跑。蚂蚁集团的 Linkbot VLA 走了另一条路，强调跨形态泛化。这个模型在九种不同的双臂机器人上预训练了2万多小时的真机数据，目标呢是做到一个大脑控制所有类型的机器人，那有点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通用机器人策略路线。清华 AI 和上海 AI 实验室联合推出的 XVLA 是刷新了五大仿真基准，代码、数据、权重全部公开，可以说是学术界最彻底的开源范本之一了。新海图开源了真机数据集以及旗下最新的 G-Link Plus VLA 模型，智源机器人的 Go One 已经部署到了真机上执行任务，心动机缘的 Era 42也在探索自己的路线。另外，自变量机器人是一家聚焦于通用机器人大脑研发的中国具身智能创业公司。 CTO 王浩在之前与硅谷101播客的采访中就谈到了开源的初衷。
其实我们这次也是持续的发扬开源精神，也包含了吸收了很多经验，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用了大概几万小时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吧，我们基于已经预训练好的基础的视觉语言模型去做扩展，让它具备比较强的视觉理解、空间推理、多语言的指令遵循能力，同时呢它的动作的生成精度也比较高。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次开源能够对具身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补充。
而在硅谷的初创公司当中，我们采访了由斯坦福教授 Young Lippert 创立的 OpenMind。他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说，希望为不同厂商的人形机器人构建一个通用的软件层。 OpenMind 推出的 OM1 平台强调开源与跨硬件兼容，希望打破当前机器人系统各自封闭的局面，让不同设备可以共享能力与生态。他们也从一开始就以开源为核心理念来打造矩阵智能平台，代表了一种纯粹的开源路线。
We're really trying to make it super easy for everyone anywhere to build robots that can do very, very useful things, and that's all based on just changing prompts.
那最后一个派系，我们来说一下目前开源界最受瞩目的模型 PyZero， 它来自 Physical Intelligence 这家公司。那这是一家2024年才成立但是来头极大的公司。那 PyZero 呢是 Physical Intelligence 推出的 VLA 模型，属于数十亿参数级别。 PyZero 代表的是另一条思路，把连续控制做到极致。在动作生成部分PyZero 使用了 Flow Matching， 也就是流匹配思路，直接生成连续的关节轨迹，这意味着模型输出的是一段平滑的控制信号。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研究员也是 PyZero PyZero.5 的论文作者克里一鸣在接受硅谷101播客采访的时候就告诉我们， PyZero 控制频率呢大约是50赫兹，也就是每秒更新约50次的动作。这种高频连续控制带来了一个质的飞跃， PyZero 能做折纸、玩扑克牌这种需要极高精度的任务，而这些都是 OpenVLA 和 Octo 都很难胜任的。
当时是有一些内部的讨论的，说要不要再多一点和短一点，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想让模型一口气输出一个长度大概在1秒左右的计划，这个一秒刚好是50步50赫兹，所以是这么一个选择。
从设计理念上来看， PyZero 更强调控制质量和动作连续性，相比把动作当作语言 token 预测，它更接近传统控制系统的形式，只不过控制信号由大模型生成。这一选择带来的好处是在折叠依附、抓取柔性物体、操作细小零件等任务当中，动作呢更加的流畅，减少了抖动和迟滞。同时PyZero 的代码与权重通过 OpenPy 项目对外开放，使研究社区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复现与扩展。这种做法在商业公司中并不常见，也成为开源阵营的重要力量。那更令人关注的是 PyZero 的迭代节奏。出版论文发布后不久Physical Intelligence 通过 OpenPy 项目公开了模型权重与代码，随后数月内团队陆续发布更新版本，持续改进泛化能力和控制稳定性。随后呢是引入了强化学习机制，以进一步优化策略表现，同时强调在开放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在机器人领域这种快速迭代与持续公开更新并不常见，这也成为 PyZero 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把 Py0.5 这个模型放到一个移动机器人，把这个移动机器人呢再放到不同的没有见过的别人的家里，去看一看他在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就不在数据集里面，模型都不知道会怎么反应的地方会怎么做，也是有一些发现觉得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因为他做的这个事儿不说是完美的，但是呢他好像展现出了有一点像人类一般的拿一个东西，其实你到别人家你还是能拿。
不同阵营背后的主导核心人物也并非对立关系，他们的关系紧密且错综复杂。而更有意思的是曾经主导闭源模型的多位顶级科学家，后来呢却成为了机器人开源社区的领导者，他们又被称为机器人界的复仇者联盟。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带大家梳理一下。OpenVLA 来自斯坦福和伯克利的联合团队，核心人物就是他，这个领域的明星人物 Chelsea Fan。 他 MIT 本科毕业，又在伯克利拿到了博士学位，是从机器人学习教父级人物 Peter Abel 和 Sergey Lavin。 2019年他加入斯坦福任教，随后是一路拿奖到手软。他同时还是 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联合创始人，横跨学术和商业两个世界，可以说 Chelsea Fan 一人就串起了开源和闭源阵营的半壁江山。在 Fin 教授以外我们可以看到 OpenVLA 的作者名单上，除了斯坦福和伯克利的一众研究人员，还有丰田研究院、 Google DeepMind、 Physical Intelligence、 MIT 等等的科学家。那这说明OpenVLA 呢并不只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实验室产物， Octo 和 OpenVLA 可以说是同门师兄弟，同样来自伯克利，由 Chelsea Fin 和 Sergey Lavin 的团队联合出品。这里再说一下 Sergey Lavin 他是机器人强化学习领域公认的开创者之一，伯克利教授、 Google Brain 前研究科学家，后来也成为了 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他跟 Fin 是博导和博士生的关系。有趣的是Lavin 和 Fin 在 Google 时期呢是参与了 RT1、 RT2 这些闭源项目，离开之后呢又推动了 Octo 与 OpenVLA 这些开源工作， 那这个领域中的同一批人啊，可以说是既造了闭源的堡垒，也打开了开源的大门。派的创始团队堪称是机器人 AI 领域的复仇者联盟，联合创始人们个个都是来自学术界或者科技公司的大佬。其中 Kerry Hausman 是谷歌 DeepMind 机器人方向的资深研究科学家，也是 RT1、RT2 和 Secant 等标志性机器人大模型工作的核心作者之一。Brian Ector 同样来自于 Google Brain， 深度参与了这些项目的研发，是那一代机器人基础模型的重要推动者。而 Sergey Levin 长期与 Google Brain 合作，在机器人学习和强化学习领域处于世界前沿，是这条技术路线的关键思想源头之一。我们前面提到好几次的 Chelsea Finn 也是 PI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也参与了 RT 系列研究，在机器人泛化与自监督学习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24年年初啊，这几位参与谷歌机器人基础模型路线的核心成员陆续的离开了谷歌，并且共同创办了 Physical Intelligence， 简称 PI。此外，团队成员还包括了前 Stripe 高管兼知名投资人 Lachie Groom， 以及前 Anduro 工程副总裁 Antonin Esmail。那说白了哈，就是闭源阵营里面最懂技术的这么一帮人决定跳出来，换一种方式去做事儿。但是 Pi Zero 的身份很纠结哈，它来自一家刚成立，融资呢就超过了10亿美元，估值56亿美元的商业公司。那么这样的一家公司为什么要把最核心的模型给开源呢？那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真开源和假开源。那刚才我们看了几类模型的技术路线和能力哈，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学院派开源很好理解，英伟达和谷歌实际上呢是在提前布局标准还有控制生态，这也能够理解。但是呢 Pi Zero 是一家融资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公司做的，它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训练出来的模型，为什么要免费的送给全世界？那我们就从 Pi Zero 的母公司 Physical Intelligence 开始拆解。Physical Intelligence 2024年才成立，投资人呢包括了 Jeff Bezos、 OpenAI、 Sequoia Capital、 Cosla Ventures 等等。2024年11月又融了4亿美元，2025年11月又融了6亿美元，估值是达到了56亿美元。一家这么有钱的公司为什么要把核心模型免费给放出来呢？答案是啊，这可能是 Physical Intelligence 最有心机的商业策略。第一，开源建立标准。当全世界的机器人开发者，无论是学术实验室还是创业公司，或者呢是工业客户，如果都在 Pi Zero 的框架上去建立应用，那么 Pi 就成了事实标准的定义者，别人的每一次使用都是在巩固 Pi Zero 的生态地位。第二，开源呢吸引人才，最优秀的研究者想去能够发论文，想去影响行业的地方，那么 Pi 开源 Pi Zero 之后呢，他们的 OpenPi GitHub 仓库呢就成了机器人领域最热的项目之一了，这比任何招聘广告都有效。那第三呢，就是开源加速数据飞轮，社区使用您的模型，发现问题，做出改进，贡献数据，那这些呢都回流给 Pi， 让下一代模型更强。
我觉得能和业界社区分享一下这个模型，并且最好能够帮助到大家很快的上手，可能也是在变相的降低机器人模型研究的一个入门门槛吧。其实在公司内部开源它也是一种过程嘛，就是从决定要开源啦，然后抽调大家刚刚做完发表就去重构这个代码，然后做测试，再和社区的一些人沟通说能不能跑得起来呀，它不比一般工作简单。但是真的能够看到模型在一些我们自己都没想到的机器人上面跑起来了，然后别人拿它做很多不同的实验，还是很开心的。我觉得现在这种开源的氛围，就大家都很乐意去开源，是很好的。
但要注意啊， Pi Zero 不是100%的开源，模型权重和推理代码公开了，但是完整的训练 pipeline 和 Pi 内部采集的数万小时专有数据没有公开。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开源引流闭源变现的策略，也就是呢，用开源模型吸引开发者进入你的生态，用闭源的数据和训练能力保持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啊，社区可以用它的模型，但是呢，想要最好的版本还得来找它。那我们前面提到啊，英伟达呢不止给了模型 Groot N1， 还给了整套的生态，包括了生成合成训练数据的工具，还有物理引擎等等，听上去啊非常的开放，对吧？但是呢有人说，哎， Groot N1 是未开源，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模型虽然开放了，但是你看啊，训练深度绑定英伟达的硬件生态，用 H100 集群训练，在 Omniverse 平台上做仿真，用 Isaac Sim 生成合成数据，最后部署在 Jason Thor 芯片上。你发现了啥问题吗？整个流程都在英伟达的生态里面。对比纯粹的社区开源，比如说 OpenVLA 和 Octo 没有任何硬件绑定，没有生态锁定，在任何的 GPU 上面都能跑，这也许是开放和开源之间的根本区别。但行业如此早期，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学术开源追求的是知识共享和科学可复现性，商业开源追求的是生态控制和市场标准，而战略开放追求的是平台锁定和硬件销售。
AI 的研究我觉得跟大模型之前有很大不一样，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研究其实是非常非常离散的，就是在真正形成一个社区之前，可能研究的就是两三个人，大家疯狂的做一个算法，可能就是以论文发表作为第一要务啊，要占据这个技术的主动权。但有了这个社区，有了整个开源体系之后，大家更在乎的是说我们怎么在一个工程化的体系下把这个工程技术打好，怎么能够把这个社区做得更加繁荣，我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给社区做贡献，它的荣誉反而来自于这样的事情，这样就会促使你的技术不停地往前发展。所以我觉得开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既可以从开源里学习到新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你开源东西可能会对别人有些帮助。
那前面我们说了开源模型有多厉害，谁在做，为什么做，但是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回答。我们看啊，特斯拉有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机器人，自己的数据闭环，那英伟达呢有全世界最强的算力，那谷歌呢是汇聚了最顶尖的人才，开源社区这一帮大学教授还有创业团队凭什么能够去跟这些巨头扳手腕呢？答案是生态。单看任何一个开源模型都不如闭源巨头，但是模型、数据、工具三层生态叠加形成的组合拳力量就让故事不一样了。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that to get a humanoid to perform well, you need intricat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oftware and the hardware. Just something as like simple as dealing with different sensors, all the different voltages you need, and the voltage regulators, and the thermal management, and the stability, and all the other stuff. It needs to be very closely coordinated. But based on what I hear from different robotics companies, one of the major things they struggle with is that if they're building technology in secret, the difficulty of using things that you've built in secret in your lab, it can be very hard.Without naming names, one thing I just heard about is a very well-known company that builds their own chips for humanoids. And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like it's, they own the complete chip architecture even. But the architecture, because no one is using it, is incredibly buggy.
也就是说啊，闭源看似安全，但是没有社区帮你去测试和改进，反而呢有可能变成一个人闷头造车。而目前开源生态形成了以下几个优势，那第一呢就是数据集。好，我们前面提到哈 ，OpenVLA 横空出世就是用了 OpenX Embodiment 的数据集。OpenX Embodiment 是开源阵营最宝贵的优势，一个跨平台、跨实验室的机器人数据公共资源，它的规模和组织方式在机器人领域前所未有，超过20个研究机构共同贡献，包括斯坦福、伯克利、MIT、CMU、Google DeepMind 等顶级研究室。22种不同的机器人本体，从单臂机械臂到双臂协作，从桌面操作到移动导航再到人形机器人，超过100万条真实轨迹，覆盖527种技能。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特斯拉的数据可能更大，但是全是 Optimus 一种机器人在特斯拉环境里面的数据。Figure 的数据呢，也只有 Figure O1 和 O2 的操作。而 OpenX Embodiment 是几十种不同形态的机器人，在厨房、实验室、仓库、办公室等等完全不同的场景里采集的数据。那为什么数据的多样性比数据量更重要呢？用训练 RTX 模型的时间结果来说明啊， RT1X 在小数据域的表现比单独训练的模型高了 50%， RT2X 甚至涌现出了原模型没有的空间推理能力，是 RT2 的三倍，能够理解 on 和 near 这种细微的语言差异，这意味着它开始理解语言中的空间语义，知道 on 意味着物体之间要建立接触和支撑关系，而 near 只是空间临近。 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执行训练时从未见过的技能组合，这直接证明了只要数据够多样，就算模型不是最大的，性能也能够大幅度提高。
在派零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统计，说派零使用的数据其实比之前谷歌研究院他们收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即使派零发表的时候，派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刚刚初创的企业。我觉得其实这是说明了两件事吧。第一个就是那个时间点采集的数据量确实是非常大，而且之后其实也一直有在往里面增加数据，而数据的成本以及数据的量我觉得是在实时变化的。在最早的时候，可能谷歌研究院的大家在最开始探索的时候要花很大的功夫才收到这么一些数据，和后来渐渐的他们有了经验，或者更多的人都有经验以后，在派收啊其他公司收啊就会越来越简单，成本应该也是能够得到控制和降低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格式的标准化贡献。以前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哎，每个实验室的数据格式都不一样，伯克利是一种格式，哎，斯坦福是另外一种格式， MIT 又是第三种，那想用多个数据集一起训练，那先花几个月写转换代码。而 OpenX Embodiment 定义了统一的数据格式，涵盖视觉观察、本体感知、动作序列和语言注释，所以在产业中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就很重要。那么再说一句数据的问题哈，因为这是目前机器人领域最大的挑战，我们的嘉宾之间的分歧也很大。那一派就认为大语言模型已经包含了足够的物理常识，只需要少量机器人数据微调，而另外一派认为啊，物理世界的细节必须用真实的机器人数据来学习，互联网视频啊是远远不够的，这里面的技术和门道可以挖得蛮深，不同的任务、不同的精度要求需要不同的数据策略。所以呢，关于数据，我们之后呢还会单独去做一期机器人系列的深度内容，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硅谷101的频道，不要错过我们的更新了。好，那我们就继续聊聊开源生态的优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工具层。而光有数据还不够哈，还需要工具把数据变成可以训练的模型。哎，这就是 The Robot 和 Genesis 的角色。The Robot 是 Hugging Face 从特斯拉挖来的工程师 Remy Cadin 带队打造的开源项目。Cadin 之前在特斯拉参与过 Autopilot 和 Optimus 人形机器人项目，他带着这些经验来到 Hugging Face， 目标是让训练机器人像训练语言模型一样简单。The Robot 是做了三件关键的事儿。第一呢，是定义了 The Robot Dataset 统一数据格式。第二呢，是一键集成了多种主流策略模型，你不需要去读论文改代码，直接调用就可以。那第三呢，是打通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实机器人部署的整个全流程啊。那以前这三步可能需要三套不同的工具链。The Robot 的 GitHub 已经超过了20000星，成为了开源机器人训练的标准之一。但是 Hugging Face 的野心不止于软件。2025年，他们收购了法国的 Poland Robotics， 推出了$70,000的 Richie 2开源人形机器人，已经在康奈尔和 CMU 等顶尖实验室使用，还推出了$250的 Richie Mini 桌面机器人。更早之前呢，他们和 The Robot Studio 合作推出了 SO100 机械臂，成本呢只要$100，任何人都可以在家 3D 打印 DIY 一个。那由此可见啊， Hugging Face 呢正在把硬件加软件加社区打包，构建一个完整的开源机器人生态。而2024年12月发布的 Genesis 则是尝试优化仿真训练的问题。这是由 CMU 卡内基梅隆大学主导，联合 MIT、 斯坦福、英伟达等20多个研究实验室共同参与的开源项目，只需要在仿真中运行数小时就能够生成相当于现实世界中多年训练的样本数据，大幅度降低了训练时间和硬件成本。比如说啊， Genesis 号称在一张 RTX 4090显卡上模拟一个 Franka 机械臂的速度是每秒4300万帧，这是实时速度的43万倍。也就是说，在 Genesis 里面训练一小时相当于在真实世界里面训练超过49年。这带来的改变是啊，以前只有大公司能够负担的大规模仿真训练，现在呢，一个研究生在家用一张消费级显卡就能做到。值得注意的是，英伟达也和 Google DeepMind、 Disney Research 联合开发了一个开源物理引擎 Newton， 跟 Genesis 形成了直接的竞争。所以呢，仿真工具领域本身呢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但无论如何，一部分勋章应该是要给到 Hugging Face 的。 The Robot 管真实世界，学界主导的 Genesis 管虚拟世界，两个工具一起把训练机器人的门槛从$100,000降到了$几百。总结一下哈，模型、数据、工具 这三层叠加呢，就是开源阵营的组合拳。你单看任何一层，开源都不如闭源巨头。论人才密度和算力不如谷歌，论数据量不如特斯拉，论工具链的完整度，你肯定不如英伟达。但是呢，这三层联动产生的化学效应呢，是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一个研究者啊，可以用 OpenX Embodiment 数据在 LaRobo 框架上训练 OpenVLA， 用 Genesis 做仿真验证，然后部署到100美元的 SO100 机械臂上，整个流程全部开源，全部免费，全部可以复现。这里呢有一个很关键的观察哈，在大语言模型领域，开源呢是追赶者。我们看闭源的 OpenAI、Anthropic 还有谷歌先行，开源后追，晚一到两代。但是在机器人领域啊，开源和闭源呢几乎是同时起跑的。OpenVLA 在2024年6月呢就击败了 RT2X， 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呢也很简单，机器人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建立了压倒性的数据或者算法优势。那么这是开源难得的公平竞赛窗口，如果错过了这个窗口，等闭源公司积累了足够的数据飞轮，那么开源可能就很难追上了。而且啊，开源和闭源之间的边界远比想象中的更模糊。RT2X 是谷歌的闭源模型，但它的训练数据啊，有一部分来自于 OpenX Embodiment 这个开源数据集。Chelsea Finn 同时是 Octo 这个开源项目的核心作者，也是 RT 系列闭源工作的推动者，还是 Pi 的联合创始人。而英伟达的 Groot N1 介于开源和闭源之间，所以这场竞争不是两个阵营的对决，而是一个光谱上的多方博弈。而说到底啊，开源 versus 闭源，表面上是技术路线之争，那本质呢是生态之争，真的是谁来定义机器人行业的基础设施层。
The internet runs on open source code. Android is open source. So sure, there are some companies who want to control everything. The software, the hardware, the cloud, like Apple. And Apple is amazing. But we also know that there's many other companies like SamsungOr Google, who are perfectly happy us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for their phones. Even they use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that simply has to do with each company needs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at they use their time and money for.
但对于生态来说，必须要直面一个现实，开源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首先呢是算力门槛，虽然有 Octo 这样的轻量模型，但是训练一个顶级开源模型依然呢需要不小的投入。 OpenVLA 用了64张 A100 呢跑了15天，这跟特斯拉还有谷歌的算力相比啊，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对于普通研究者来说呢，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其次呢是数据质量。 OpenX Embodiment 虽然大，但是不同来源的数据标注标准参差不齐，有的实验室啊标注的非常的细致，那有的呢就比较粗糙了。那你看特斯拉它的数据呢可能就在多样性上不如开源，但是在一致性上肯定是更强的，毕竟都是同一套系统去采集的。第三呢是工程化差距。开源模型在论文里面表现出色，但是从 demo 到产品之间呢是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在的。闭源公司呢有完整的工程团队去做优化、做测试、做售后，开源社区呢更加擅长创新探索，但是呢把一个模型打磨成稳定可靠的商业产品，往往是需要闭源公司去完成的。那么第四呢就是安全问题。如果人人都能够训练机器人，如何防止被用于危险用途呢？物理世界的 AI 比虚拟世界的大语言模型其实风险会更高一些，聊天机器人它说错话最多呢就是尴尬，但是物理机器人做错动作可能就会造成伤害。那 OpenMind 的 Young Lippert 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We write our rules into the Ethereum blockchainThe reason we do that is because Ethereum is immutable. It can't be changed. And this means that when machines become smart, we should anticipate a future where machines may try to hide what they're doing. Or maybe they want to change history. Or maybe they want to have more control than they should have. And in that kind of situation,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those rules.Written in public place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just as extra security.
用区块链来约束机器人行为，这个想法呢很是前卫，但是确实在业界呢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是它至少说明啊，开源社区正在认真的思考安全问题。 那么开源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自变量 CTO 王浩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线的预测。
现在由于我们明确的知道，而且我们看到了这种规模化带来的提升，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路径和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也更加唯一。所以我的预测会在1到2年的时间，我们完全可以达到 GPT-3 的这个水平。
那 GPT-3 的水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机器人会从能完成简单指令跳跃到能够理解复杂意图并且灵活执行，这将会是一个分水岭。在大语言模型 LLM 的时代，我们见证了 OpenAI 从开放走向封闭，一个以 Open 命名的公司变成了一家市值千亿的闭源商业帝国。在机器人时代，同样的故事可能重演，但有可能不会，因为机器人领域有一个大语言模型时代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从一开始就足够强大的开源生态。那最后呢， OpenMind 的创始人 Young Lippert 从一个父亲的角色解释了为什么他会支持开源，那这个回答呢也还蛮有人味的。
Because I'm a parent, I have 2 children, and if I think about what I want the world to look likeI don't want them to open their front door and a humanoid shows up and say, hello, I'm your new humanoid. I run a software that you're not allowed to see.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important technologies like that to be completely out in the open. And I like to think it makes them safer. I want them to be able to add features to the humanoids around them or contribute to that world.As opposed to having to buy something that comes in a box and it unfolds itself and says, hello, I'm all done, and the way I work is secret. So it really has to do with trust, and it has to do with safety. And part of what we're seeing as a company is we didn't anticipate this.
那么以上呢就是矩阵智能开源模型生态的现状了。我们这个视频呢是详细聊了4个派系，学员派、巨头，包括了中国公司在内的创业派，以及呢我们单独拎出来讲的 Physical Intelligence。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了开源生态的搭建，但是确定的是，这样的生态正在帮助我们进一步去突破技术和创新的边界。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